独守女娲，梅五娘，大战小月瓶。他打算败中取胜，活捉月瓶，然后软硬兼施，逼迫他成亲，要答应自己的婚事。想入非非呀，能达得到目的吗？往往这个人说愚蠢就在于此。他拿出三颗毒蒺藜，出其不意，拍兜手猛击月瓶。月瓶要这么躲，真躲不开，离得太近了。但是小月瓶急中生智，他拿的是把铁伞呢，一铁伞面积有这么老大，天然的好像个大盾牌一样。他没办法，把铁伞一竖，往这一挡，哎，这玩意儿解决问题了。三颗毒蒺藜全打在铁伞上，铁伞是折钢铁伞，铁碰铁发出清脆的声音，毒蒺藜落地。月瓶一眨巴眼，没事儿。哎呀，心说使这家伙救了我的命了。梅五娘一看，哎呦，可了不得了，提剑再斗月瓶。打了十几个照面，他一看呢，不是月瓶的对手，心里头服气了，还得打暗器。二次掏出三只毒钉猛击月瓶，月瓶吃惯甜头，用铁伞一挡，弹亮亮亮亮亮，照样落地。没咒念打不着，把梅五娘可给急坏了，这汗就出来了，显得是手忙脚乱。月亭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睁，奸背，该叫我报仇，你妈的眼看梅五娘招架不住，就在这时候，从树林的外头走进个老头来，稳稳当当，五娘不要担惊，退回来。谁呀？独守女娲虚化一剑，飞身经跳出圈外，累的是上气不接下气。一看他乐了，呀，老前辈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退在一旁，多谢老前辈。哎呦，可累死我了。他在那儿喘气，咱不提。单说小月瓶压铁伞正追呢，一看面前站着个高大的老者。这老头身高九尺左右，细腰炸臂，双肩暴拢，扇子面的身材。别看这个老头腰板不塌呀，亭亭玉立，头上戴着鸭尾巾，白胡，圆青色短靠，袖面高挽，蹬着双靴子，腰中挎着一把特号的大宝剑，面如银盆，二目如电。小月亭先一愣，后来认出来，哎呀，绝命大剑司空亮，原来是张三丰和铁伞怪侠的师弟。要讲究官府的爪牙，攒成堆，捆成把，也不如他一个人能力大。官拜世袭的靖远侯一等功，一等侍卫，那是那里边的尖子，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，跟秦桧交情莫逆。小月亭回忆起来，那时候还在小的时候，司空亮大闹紫霄宫啊，听说他这追魂拔剑厉害的邪乎，没想到今天再次相遇，这也是对头的冤家。他心里的吃惊，脸上没带着紧张，把铁伞给抱， 老匹夫，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你是司空亮。
哈哈哈哈，不才正是老朽。
月平啊，实话跟你说，今天领兵带队的就是老朽，我在这坐镇。嗯，大伙儿交着手，我到这儿看看，到那儿看看，看看战果如何。发现五娘跟你交了手，老朽来了好半天了，看得清清楚楚。月平，有两下子，年轻人不含糊，不愧是武圣的高徒啊。铁伞怪侠传授你能耐，你没白学呀。嗯，如果再过个十年八年，你这能耐堪称武林一绝，谁也不是你的对手。但是娃娃，你活不到那时候了。哎，有我司空亮在此，你还活得了吗？年轻人，你说怎么办吧？要听老朽的，把铁伞放下。哎，我轻轻拿绳子把你拢上，用车送到临安丞相府，教丞相治罪。一路之上绝不会亏待你，不叫你遭罪。相反的，你要不听，势必要动手。娃娃，恐怕你到不了临安，这就是你葬身之地。啊，呸！司空亮，我知道你能耐大，你也用不着拿大话拍我。小子爷也不听你这一套，你就拿命往上一纵，抡铁伞便砸。司空亮噌一窜，窜出三丈多远去。好，好，有胆子，有胆子。今天我还来了兴致，老朽就会会你，看看你究竟有多高的本领。五娘，在，别走啊，把绳子准备好了，给老朽观敌料阵。
老剑客，你放心吧，我就等着绑他呢。
嗯，他把胡须理了理，带子勒了勒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一伸手把大宝剑拿过来，摁崩黄嘎崩吃那个那个那个那个，宝剑出鞘，这把大宝剑能有巴掌这么宽，二指宽的雪槽，四指宽的锋刃，剑苗子三尺多长，剑都剑柄全都算上，没有四尺也差不多少。杏黄长二尺半长灯笼穗，那个剑穗不能缠到手腕子上。练宝剑这是至关重要的，
知识还得美，
剑法还得神奇。再看司空亮，一不慌二不忙，使了个举火烧天式，完了。紧张吧。月平一看，儿往哪里走，二次捧伞奔心口便点。司空料说了声来得好，一闪身宝剑一翻，点月平的腕子。月平撤伞转身打他的双腿，司空料飞身纵起来，月平剑往上使，使了个斜星挂斗式跳他的肚子，司空亮拔一个跟头闪身跳到一旁，三点空了，就这么样两个人就站在一处。
司空亮没说，没使真招，想看看他能耐多高，心里万万喜欢他，心说行，张三丰这张老道还真可以，看来把真能耐真交给他了，这小子也真下了功夫了，不然手底下不能这么漂亮。这把铁伞招数惊奇，
怪不得五娘不是他的对手啊。
就是老朽跟他动手也得多加谨慎，稍有不慎今天就得吃亏呀。故此剑招一晃，唰啦使出追魂八式。追魂八式八八六十四路追魂夺命剑。这是想当初啊神剑仙刀古凤春传授给他的，他在原有的基础上又丰富了。拆马大宝剑唰啦一变招，电光直闪，小月亭盯不住了。
月亭毕竟是个孩子，
咱从来没说过这套书月亭的功夫第一，没说过。他再能力大，他是个孩子，初出茅庐，让人家逼的一招慢似一招，滴溜溜身形往下直退，让人宝剑啪啪啪啪逼的围着树木之转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司空亮一边打着一边说：“月亭，别打了，你不行了，哈哈哈哈！还有什么能耐？都施展施展，实在不行，再试试你压箱底的绝招‘鬼影伏刑’，通天八卦掌，都抖了抖了，让老朽开开眼。”月亭急得汗珠都往下坠。心里头起急，越着急越冒汗。月亭心里说话：“哎呀，那阵我觉着我练功的时候没偷懒，二五更的功夫，起早贪黑呀，我都破了命了。两位老师的真传，掰着我的手交给我，我觉着我不含糊。原来伸手的时候。”心里怎么想，掌法怎么运用，那才舒服呢。怎么一见这司空料子不好使唤了呢？手脚不听使唤，这伞扑棱扑棱的也不听使唤了，这怎么办？师父，弟子给你们丢人现眼了，我丢人了，完了，见不着了。越想这个越冒汗，这汗一刷的眼睛，眼还睁不开。正在这时候，树里外头肉架跳进一个人来。这人跟刮了一阵狂风差不多少。三弟，不必担惊，愚兄到了。阿弥陀佛，老三你退下去。
月亭一看大和尚法镜来了，长出了一口气：“大哥，
哎，别说了，退下去，
快把汗擦擦。哎，多谢师兄啊！”月亭靠着棵树蹲那儿，抱着伞上不来劲儿，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。再看大和尚过来了，
司空亮，
嘿嘿嘿嘿。我说你挺大年纪，怎么欺负小孩啊？寿星老尿炕，老没出息。问你就赢了月亭，你算得了什么？你太不要脸了！来来来，今天贫僧陪你走几趟，你把我赢了，才能抓住月亭。不然的话，你休想！ 咱没说吗？这法镜啊，真是热心肠的人。别看绰号叫大活驴，有时候叫撂蹶子，有时候犯驴脾气，什么话也听不进去，嗷嗷嗷嗷直叫唤，满嘴不说人话。但这个人心地善良，热心肠。所以说，你要交朋友，还得交这样的人，在紧关节要的时候，他能给你帮忙。你净教一些油嘴滑舌的，平常说的天官赐福，一有事儿他蔫溜了。你说你交那朋友有什么？还得是法镜这样的。方才法镜在院里头 参加群战，打躺下十几个官人，可打着打着他这个眼睛没闲着，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看看，谁不行他过去帮帮忙。但他转了几圈一看，没有月亮耶，大和尚就一愣，三弟那是啊，想起来了，刚才好像那梅五娘乐呵呵过去了，转眼俩人不见了。
哦，
没在这院里伸手。哎呀，三弟呀，我可告诫过你，梅五娘叫毒手女娲，狠如蛇蝎呀，这个女人的点子是最多不过，你年轻幼稚，倘若上了当怎么办？当哥哥的不放心，一看这院里还盯得住，故此抽身上房，跳到外边来了，四外寻找月亭，找来找去找到这儿，他一看把他吓了一跳，心说老三呢，你怎么敢跟司空廖动手，多悬呢，幸亏我早来一步，来得晚了焉有你的命在，故此他才过来。司空廖把脸往下一沉，看了看他，法镜，这个浑水你是烫定的。我听满飞跟我说了，你在这里边扑扑棱棱，没起好作用啊。法镜啊，你要能听我的，你现在就走，为时还不算晚，我以人格担保，既往不咎，你少管这些闲事，如果你要不听，哈哈，法镜，难道说你心里没数吗？你是老朽的对手吗？放你妈的屁，不是你的对手我就死在你的剑下，我也不能服软，马立来，合双掌跳过来大战司空廖。这法镜可有能耐，双掌抡开，呼呼刮风，都是铁砂掌鹰爪力，真拍的身上骨断筋折。这会儿这个小月亭啊，缓过点气儿来，这才站起来，把铁伞背上来，汗擦了擦，他一看不行，什么事儿不行？法镜能耐虽大，斗不过司空廖，那不是差的一点半点，差一大截儿，那能耐就显着拙笨了。再看司空廖身形转动，剑光缭绕，刷刷刷，寒气逼人，一剑紧似一剑，一剑快似一剑，了声就完。大和尚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月亭一看不行，我得过去帮着我大哥。想到这他刚想过去，梅五娘也缓过劲儿来，哎，月亭，你过来过来过来，姑奶奶等你多时了，你干嘛过去凑趣儿？咱俩不是正合适吗？来来来，咱俩重新动武，剑背我根本完不了。他们俩又斗在一处，他俩这能耐上下差不太多，一半会儿也分不出个上下来。就在月亭斗梅五娘这个时候，战局发生了变化，他正打着打着，冷不丁就听见身后一声惨叫，啊，砰，哟，回头观看，不由得大吃了一惊。